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郭靖、黄蓉、洪七公师徒三人被欧阳锋赶出山洞。走下山后，郭靖不住地咒骂，黄蓉呢却沉吟不语。郭靖说：“师父，请在这儿歇一下，我去找安身的地方。”黄蓉扶着洪七公在一棵大松树下坐好，只见两只小松鼠呼溜溜地上了树干，随即又跑了下来，离他几尺，睁着圆圆的小眼睛望着两个人。黄蓉觉得有趣儿，在地上捡起一个松果，伸出手去。一只小松鼠走进来，在松果上闻闻，用前爪捧住了，慢慢走开。另一只呢，索性爬到洪七公的衣袖上。黄蓉说：“这儿啊，准是从没有人来。你瞧，小松鼠毫不怕人呢。”小松鼠听到他说话的声音，又溜上了树枝。黄蓉抬眼仰望，见松树枝叶茂密，亭亭如盖，枝上缠满了绿藤，心里一动：“靖哥哥，别找了，咱们上树。”郭靖应声停步，朝那松树瞧去，果然挺好一个安身的地方。两个人在另外的树上折下树枝，在大松树的枝桠间扎了个平台，每人一手托在洪七公的肋下，叫一声起，同时纵起，把洪七公安安稳稳地放上了平台。黄蓉说：“咱们在枝上做鸟，让他们在山洞里做野兽。”郭靖说：“蓉儿，你说给不给他们送吃的呀？”眼下想不出妙策，又打不过老毒物，那只好听话了。郭靖听了闷闷不已。两个人在山后打了一头野羊，生火烤熟了，撕成两半。黄蓉把半片熟羊丢在地下：“你撒泡尿在上面。”郭靖笑了：“他们会知道的，你别管，撒吧。”郭靖红了脸：“不成。”“怎么？”你在旁边，我撒不出尿。”黄蓉笑得直打颤。洪七公在树顶上说：“扔上来，我来撒。”郭靖拿了半片熟羊，笑着跳上平台，让洪七公在羊肉上撒了一泡尿，哈哈大笑，捧着朝山洞走去。黄蓉叫他：“等等，你呀，你拿这半片去。”郭靖挠挠头：“这是干净的呀。”“啊，不错呀，是要给他们干净的。”郭靖可糊涂了，但他素来听黄蓉的话，转身换了干净的熟羊。黄蓉把那半片尿泡过的熟羊又放在火旁熏烤，自己呢到灌木丛中去采摘野果。洪七公对这举动也是不明白，老大的纳闷，馋涎欲滴呀，只想吃羊，可那是自己撒过了尿的，只能先忍着。那个野羊烤的是真香。欧阳锋还没等郭靖走近呢，就在洞里边闻到香味儿，迎了出来，劈手夺过来，脸上露出得意之色。哎，他突然一转念：“还有半片了。”郭靖向后指了指。欧阳锋大踏步跑到松树之下，抢过那个脏羊，把这半片干净的熟羊扔在地下，冷笑几声， 转身走了。郭庆知道这个时候脸上绝不能现出异常，但他天性不会作假，只得转过了头，一眼也不向欧阳锋瞧。等他走远，又惊又喜的跑到黄蓉身旁：“哎，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来换呢？”黄蓉笑了：“兵法上说，虚者实之，实者虚之。老毒物知道咱们一定会在食物中弄鬼，不肯上当，我可偏偏让他上个当。”郭靖连声称是，把手羊撕碎了，拿上平台，三个人吃了起来。正吃得高兴呢，郭靖忽然问：“蓉儿，你刚才这一招的确是妙计，但是也好险呐。”“啊，险什么呀？”“啊，你想啊，要是老毒物不来调换，咱们岂不是得吃师傅的尿啊？”黄蓉坐在一根树丫之上，听了这话笑得弯下腰掉下树，随即又跳上来，正经地说：“啊，是啊，真的好险啊。”洪七公叹口气：“哎呀，傻孩子，他要不来调换，那脏羊肉你不吃不成吗？”郭靖一愣，哈的一声大笑，一个倒栽葱也掉到了树下。欧阳叔侄吃那半片羊肉，还以为啊这个野羊自然有骚气，也毫不知觉，还夸呢，夸这个黄蓉烤羊手段高明啊，居然还有点咸味儿。过不多时，天色渐黑，欧阳克这个伤处疼痛，大声的呻吟。欧阳锋走到大松树下：“小丫头，下来。”黄蓉吃了一惊，料不到他转眼之间就来下手。“干什么？”“我侄子要茶要水的，快服侍他去。”树上三个人听了这话，无不愤怒啊。欧阳锋大喝：“快来，还等什么？”郭靖小声说：“咱们这就跟他拼了。”洪七公说：“你们呐，快逃到后山去，别管我。”这两条办法呀，黄蓉早就仔细算过，不论拼斗逃跑，师父必然丧命。眼下只有委曲求全，没别的办法。于是跳下树来：“好吧，我瞧瞧他的伤去。”欧阳锋哼了一声：“姓郭的小子，你也给我下来，想睡安稳大觉，好舒服啊！”啊！郭靖忍气吞声，也下了地：“今儿晚上去给我弄100棵大木料，少一根我打折你一条腿，少两根我打折你两条腿。”黄蓉说：“你要木料干什么？再说这黑地里又到哪儿弄去啊？”“
小丫头，多嘴多舌，你快服侍我侄子去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只要你有丝毫不到之处，零碎苦头少不了你的份儿。”
黄蓉向郭靖打个手势，叫他勉力照办，不可鲁莽坏事。眼见欧阳锋和黄蓉的身影在黑暗之中隐没，郭靖抱着脑袋坐在地下，气得眼泪就要夺眶而出啊。洪七公忽然说：“我爷爷，我爹，我自己小时候都曾在金人手下为奴，这点苦也算不了什么。”郭靖当时惊觉：“哦，原来恩师早年为奴，后来竟也练成了盖世的武功，我今天一时委屈，难道就不能忍耐？”当下取火点燃一扎松枝，走到后山，展开降龙十八掌手法，把碗口粗细的树干一根根的震倒。他知道 黄蓉机灵，有办法。当时在赵王府中被群魔围困，尚且能脱险，现在遇到危难，想来也一定能自解，他有解救的办法。当下呢，专心致志地伐起树来。可是那降龙十八掌最耗劲力啊，使得久了，就是铁打的身子也坚持不住。不到小半个时辰，他已经震倒了21棵松树。到第22棵上运气的时候，已感到手臂酸痛。一招剑龙在田，双掌齐出，那个树晃得枝叶直响，树干呢却只是摆了一摆，并没有震断，只感到胸口一麻。原来呢，劲力没透掌心，反击上来。这情景正是师父曾一再告诫的大忌。降龙十八掌刚猛无比，要是使力不当，回伤自身的力道，那也是刚猛无比。他吃了一惊，忙坐下凝神调气，用了半个时辰的功，才又出招把那棵松树震倒。要再动手，只觉得全身疲软，没劲儿了。他知道，要是勉强干，不但伐不成树，而且必受内伤。这荒岛上有没有刀斧？你说怎么办？眼见的离欧阳锋说的那100棵还差着70-80棵，这个老毒物说得出做得到，自己这双腿是保不住了。转念一想，他侄子被压坏了双腿，他一定是恨我手脚完好，就是我今天夜里凑足100棵，他明天夜里要让我砍伐1000棵，那又怎么能完工呢？斗是斗不过他，荒岛上又没有人支援。哎，想到这儿啊，郭靖不觉叹了一口气。就算这儿并不是荒岛，世上又有谁救得了我呢？洪恩师武功没了，存亡难补，蓉儿的爹恨透了我，全真妻子和六位恩师都不是吸毒的敌手。除非我义兄周伯通，哎，但他早就跳到大海里自尽了。一想到周伯通，对欧阳锋更增愤慨，心想这位老义兄精通九阴真经，创下了左右互搏的奇迹，却被他生生逼死。哦，九阴真经左右互搏，这几个字在他脑海中闪过，就像在沉沉黑夜之中突然间在天边现出了一颗明星。我的武功当然那是远不及吸毒，但九阴真经是天下武学的秘药，左右互搏之术又能使人功夫增添一倍。等我和蓉儿日夜苦练，跟老毒物一拼。只是不论哪一门武功，他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，这可怎么好呢？他站在树林之中苦苦的思索，忽然想，哎呀，我为什么不问问师父呢？他武功虽然没了，心里头所知道的武学那丢不了啊，必然能指点我一条明路。当即回到树上，把心里边所想的一五一十对洪七公说了。洪七公说，啊，这么着，你呀，你把九阴真经慢慢的念给我听，瞧有什么可以速成的厉害功夫。郭靖当下就把真经一句句的背诵出来。洪七公听到，人徒之枯坐息思为尽德之功， 殊不知上达之事，圆通定会，体用双修，极动而静，虽婴而宁，这几句。身子忽然一颤，啊了一声。郭靖忙问，怎么了？洪七公不答，把那几句话揣摩了很久。刚才这段你再念一遍。郭靖很高兴，心想师父一定是在这几句话中想到了制服老毒物的法门，当下把这几句话又慢慢的念了一遍。洪七公点点头，对呀，你一路背下去吧。郭靖接着背诵，上卷经文快完了，他背道：摩罕斯格尔品特霍济恩金切胡斯格山尼克。洪七公很奇怪，你说什么呢？
那是周大哥教我读熟的经文呢。
洪七公皱皱眉，这是些什么话呀？我不知道，周大哥也不懂。你背吧。
别尔法斯格罗乌里。
一卷背完，都是这样拗口坠牙的话，根本听不懂。洪七公哼一声，哼，原来真经中还有念咒捉鬼的本事。他本来想再加一句装神弄鬼骗人的把戏，但是想到这个真经博大精奥，这些怪话多半另有深意，只不过自己不懂而已，所以这句话呢到了嘴边又缩回去了。过了半晌，洪七公摇头，
静儿，经文中所写的精妙厉害的功夫很多，但是都不是旦夕之间所能练成啊。
郭靖好生失望啊。
静儿啊，你快去把那20几根木料扎成一个木筏，走为上策。我和蓉儿在这儿随机应变，跟老毒物周旋。
郭靖急了，不，我怎么能离您老人家而去呢？
吸毒啊，他畏惧黄老邪，不会伤害蓉儿。老叫花反正是不成的了，你快走吧。
郭靖悲愤交加，举手用力在树干上拍了一掌。这一掌拍得很重，声音传到山谷之中，隐隐的又传了回来。洪七公一惊，
静儿，你刚才打这一掌使的是什么手法？
啊，师父，怎么了？怎么你打得如此重，树干却丝毫没震动呢？
郭靖很是惭愧，我刚才用力震树，手膀酸了，所以没使劲儿。
洪七公摇头，不是，不是，你拍这一掌的功夫有点古怪，再拍一下。
手起掌落，郭靖再次拍树，声震林木，那个松树呢，还是一点不颤动。这回他自己也明白了，
师父，那是周大哥传给弟子的72路空明拳手法。
空明拳，没听说过。
是周大哥被囚禁在桃花岛上，闲着没事自行创了这套拳法。他教了我16字诀，说是空蒙洞松，风通容梦，冲穷中弄，同拥攻虫。
洪七公笑了，什么这个东弄窟窿的？
师父，这16字诀每一字都有道理。松是出拳劲道要虚，虫是身子柔软要像虫子，蒙是拳招糊里糊涂不可太过清楚，弟子演给您老瞧瞧好不好？
这个黑夜之中啊，瞧不见，
不过听起来倒确实有点道理，这种上乘武功也不用演。
你说给我听听就行。
当下呢，
郭靖从第一路空碗盛饭，第二路空屋住人起，把全路怎么变，尽力怎么用，都说给洪七公听了。周伯通生性顽皮，他把每一路拳法都起了个滑稽浅白的名称。洪七公只听到第十八路，心中已然不胜钦佩。静儿，不用再说了，咱们呢就跟西毒斗斗。
用这空明拳吗？只怕弟子火候还不够。
我也知道不成，但是死里求生，只好冒险。你身上带着丘处机送你的短剑是吧？
和夜中寒光一闪，郭靖把短剑拔了出来。
洪七公说，你呀，你有空明拳的功夫，可以用这短剑去伐树了。
郭靖拿着这把尺来长刃薄锋短的短剑犹豫不决。洪七公说，我传你的降龙十八掌，那是外家的顶峰功夫，那空明拳呢，却是内家武功的精要所居。你这把短剑本可以断筋削玉，割切树干，那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要紧的是啊，手劲上得守着空字诀和松字诀。
郭靖想了半天，又经洪七公指点解说，终于领悟，纵身下树，摸着一棵中等大小的杉树，运起空明拳的手劲儿，轻轻巧巧，若有若无的举刃一划，这个短剑的锋刃果然是深入树干，他随力所致转了一圈，那个杉木应手而倒。哎呀，这郭靖高兴极了，就用这法子接连切断了十多棵树，看来呀，不到天明，那一百棵之树就可以凑满了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